亲爱圣灵，我们需要你的开启，离了你我们就眼瞎目盲，离了你我们里面就不懂得爱慕耶稣。求主圣灵，你这个时候来摸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除去我们因着生活而有的各样的烦恼、各样的搅扰、各样的思虑。亲爱的圣灵，也求你来摸摸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，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活泼健康的体力、充沛的脑力来领受今天你要对我们说的话，叫我们的疲劳完全的消失。有些时候我们早上刚醒的时候身体还疲累，精神还不清爽，头脑还昏昏，求圣灵向我们吹一口气，把这一切都吹掉，让我们神清气爽来领受你要对我们说的话。圣灵，请你来摸摸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，我们的思维，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赐给我们属天的悟性，让我在这里讲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就因着你就可以举一反三，我讲一份你就开启三份十份在他们的里面。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启示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我也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亲爱的主，亲爱的圣灵，离了你我枯木死灰，离了你我就不能做什么，就算有话说也不见得能造就人，可是你若在当中，字字句句都成为活的道。求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，我们恭敬地把今天这一堂课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珍惜每一堂课，因为你实在是丰富，你实在是无比的柔美，你有满天的恩典丰盛荣耀要开启在我们的心中，不仅是让我们明白，而且要把我们带入，最终是要叫我们因你的名得着生命。求主来向我们施恩祝福，向我们这一堂课吹你的生命气息。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早
好，好，我今天呢发给你们一份讲义哈，那这份讲义呢是我的题目叫福音约翰福音概要，或者说叫约翰福音简介也可以，就是做个简略性的大约介绍一下。好，那这个呢你们就回去看一看，后面呢有一大段呢，我花了 一大段的时间呢写大纲。好，那我知道这种大纲呢是大家不要读的东西，就是你看着呢你不见得会去读它，因为读了以后对你们就读过读了就好像吸收不到什么东西。可是呢我写的目的呢是为了我自己的需要啊，我需要写，因为我写了以后呢我就对这一卷书的大纲啊，第一章讲什么，第二章讲什么，从哪里讲到哪里呢，我写过以后我印象就比较深刻啊。所以我写下来的目的一边呢是为了我自己的需要啊，当然呢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比较认真的好，愿意详细考察的，他读也可以得益处。可是我这里的话还有一个作用，我写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一个示范性的作用，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读要对圣经熟的话呢，这是一个要下的功夫，就是每一卷圣经到底要讲什么，如果你们读的时候呢能够一边读一边把这个大纲呢把它整理出来，用你自己的话整理，如果是你自己整理不出来，看看别人整理出来的抄一抄也是有益处。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，那时教会的牧师呢就要求我们做一个功课哈，就叫我们把譬如说像福音书，我们那个时候在读马太福音，他就叫我们把马太福音每一章讲哪些重点哈，每一这一章里面有哪些事情，譬如说马太福音第八章哈，第八章的第一段呢就讲到耶稣医治一个大麻风的哈，还有譬如说十五章讲到洁净不洁净哈，入口的不能叫你不洁净，出口的从你嘴巴出来的话才会使你不洁净，类似像这样。他说呢你把每一章哈有耶稣做了哪些事，或是有哪一类的讲论，你给他提纲挈领的写几个字， 哎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会熟悉。假设以后你要跟人家讲啊、哦，耶稣医治大麻风的，好，那你要翻给人家看，你就知道往哪里去找他。哎，这是一个基本功夫。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呢，我们可以，我们如果愿意下这种功夫的话呢，这个套一句，套一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的话，他说我们在主里头的劳苦呢是不归于徒然的，我们在读经方面下的功夫呢，是这种劳苦呢是不会归于徒然的，一分耕耘怎么样，一分收获，对。另外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觉得不容易懂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好，读了读可是很多地方读不懂。好，那这个的话还有另外一句，我们还有 一句话哈，就是说天下无难事怎么样，只怕有心人。前面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，对，只要我们有心，好，这本圣经呢是可以读得懂的，不仅可以读得懂，而且可以从这本圣经里面呢挖出珍宝的。在诗篇十九篇第十节，他说神的话怎么样呢？他说比金金可羡慕，金金就是纯金，好，24K 的纯金，比金金可羡慕，比极多的金金还可羡慕。他说比蜜甘甜，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哎，所以呢，可是如果你要得到这本圣经里面的金金的话呢，下功夫努力，这是认真，这是第一个步骤。这是第一个先决条件，还有要尝到他那个比蜂房下滴的蜜还甘甜，神的话语的甘甜，也是要下功夫。呼噜呼噜读过去的话呢，通常就尝不到它的味道。啊，就像我们品尝美酒，有没有人像那个像牛饮一样哈、啊？一杯很好的酒哈、啊，上好的酒，你有没有呼把它喝下去的？你要细细品尝它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喝老人茶。好，要小小杯，为什么小小杯？因为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去品尝它。对的，所以神的话呢也要细细的品尝它，才会尝出他的话语的甘甜来。所以我们说呢，就是我们哈，我们每一个人哈都会有三本圣经，应该说四本哈。怎么说呢？第一本呢是我们手上拿的这本圣经。你的圣经，你手上有圣经对不对哈？你手上圣经跟我手上的圣经是不是同一本？啊，是不是厚薄是一样的？页数是一样的，内容是一样的。好、啊，所以这一本呢，我们每一个人手上这一本呢，都是一样的。可是第二本圣经就不一定一样。第二本圣经是在哪里的圣经？不是在手上的，是在你脑子里面的那本圣经。哎，脑子里面圣经呢，厚薄就不一样了。有些人信了20年呢，圣经里脑子里面圣经大概不到2-3页，哈。可是有些人信主2-3年，他里面的脑子里面圣经就蛮有分量的。那这个脑子里面这本圣经呢，是你怎么得呢？就看你下功夫不下功夫去读它，你把它读了，把它读懂了，哈，读它有印象，读它有印象就存进来了。读了有印象就存进来了，有些虽然印象不是很深刻，可是多多少少还是有印象就存进来了，你脑子里面的这本圣经就慢慢的就多起来了。哎，另外还有一本圣经呢，是第三本圣经，这第三本圣经呢是才是真实叫我们生命得益处的啊。圣经里面讲到，我们刚刚讲到说比金金宝可羡慕，好，说神的话呢是金金啊，金金就是什么呢？金金可以打造耳饰啊，哈，那个项链啊，叫我们让我们美化我们的，可以美化我们，而且金金呢是财宝嘛，是有价值的嘛，所以就说呢，你如果要得到神的话语的那个的价值，哈，神的话能够打点你，装饰你的生命，美化你的心灵，而且使你这个人变得丰富。生命可以变得丰富的话，是靠你心里面的这本圣经。哎，那这个心里面的圣经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你脑子里面的圣经，透过信心，哈，然后透过顺服就进到你心里面。哎，所以有些人读经呢，脑子，我们说脑子里头有很多的圣经，他记很多，就像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。好，还有那个时候的拉比，你说他们圣经熟不熟呢？非常的熟。哎，我跟你们讲过一个事情，就是我跟你们提过说那个，这是 Jack Deere 讲的，一个教圣经的老师讲的。他说呢，哎，那边还有位置啊， 他说那个啊、他是犹太人的拉比啊，他们做拉比，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，就是夫子的意思。我们中国人叫孔夫子，他们叫拉比哈。拉比呢，他们如果将来要做拉比的话，从小就受训练，五岁以前呢就把摩西五经都读了，而且开始背了，好像五岁的时候就至少会背一卷了。所以等到他们成年了三四十岁的时候呢，他们圣经熟到一个地步，听起来有点夸张，听起来不是有点夸张，听起来是非常夸张，可是大概离事实不是太远。他说你如果把一本圣经拿来，你随便从哪一个地方用个钉子把它钉下去，钉子钉下去以后从上面钉到下面，那不是就会破了吗？他可以跟你说破的地方，每一页破的那个字是什么字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说倒背如流，他们就对圣经就熟到这个地步，熟到这个地步。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们怎么对待他？他们有没有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？有没有？不仅没有，还把他怎么样？把他给杀了。所以呢，他脑子里的圣经是厚厚一本，一个字都没少。可是呢，心里面的圣经有多少？心里头是没有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个从头脑要进到我们心灵里面，是我们心里面这本圣经。我刚刚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三本圣经，第一本是手上这本圣经，都一样的。第二本是脑子里面这本圣经，是你读进多少，理解多少。这个脑子就是你要读了理解它，就进到你脑子里头来，或者记得它，就在脑子里头来。可是呢，叫我们生命真的得益处。圣经不是讲到说神的话像刚刚讲到像金金啊，纯金啊，像蜜甘甜啊，还讲到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对不对？还有说神的话是良药，是不是？还是大锤啊，还是宝剑啊？就是讲的我，而且是标准啊，是尺度啊，衡量一切是非准的准则了。所以呢，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的比喻哈，都是来比喻神的话是怎么样的。每一个比喻呢都是实用的，都是对我们的生命非常有非常大的用处的。可是我们看有一些人呢，他虽然圣经很熟，在脑子里头很厚一本，可是呢他这个人看起来不怎么样。你说他心灵有没有被神的话语美化呢？没有。你看他的生命有没有丰富呢？没有。他的扭曲的个性有没有得到神的话语的医治呢？也没有。为什么他读圣经读得那么熟，可是生命没有改变呢？因为没有，都在脑子里头，没有进到心灵里面。那这本圣经脑子里头，圣经怎么进到我们心灵里面呢？就是靠信而顺服。圣经里面有一部分的材料，有一部分的内容呢，是关乎应许的，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或者是说呢，讲一些事情听着好像不像真的，比如说耶稣呢是童贞女怀孕所生的，童贞女，那你要不要信呢？你信了，这个就进到你里面；你不信，就在这个地方一直在打问号，又是哪有这个样子？你就批判他。另外还有一些顺服，你们要饶恕人，饶恕人的过犯，天父就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个有没有不容易懂？很明白，对不对？这是看你要不要接，要不要顺服。对，你信了，你顺服了，这就成为你第三本圣经，就是你心里面的圣经。这本圣经的话，一字一句都叫你得益处，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宝贝。所以我们要争取，争取让我们心里面的圣经越来越多。我刚刚讲到说第四本圣经就是我们已经活出来的，有些信是信了，接受是接受了，可是还没有开始活出来，还没有开始实践的很厉害。比如说不要批评人了，不要论断了，我们懂了，我们也愿意接受了，可是常常不小心懂又出来了，嘴巴就算紧紧把它勉强压住，里面还是嘀咕不已。那就是还没有活出来呢，那是第四本圣经。那这个就是不得了了。这个就是如果能够把心里面已经有的圣经再活出来的话呢，那基督的生命就出来了。所以我刚刚讲到说呢，能够要有第三本圣经跟第四本圣经呢，是从第二本圣经开始，从第二本圣经开始，你们要先读到脑子里头。那这个就是要下功夫读它。那我刚刚在讲说，今天我发给你们的讲义呢，有一个内容呢，有一个内容叫大纲哈，就是把这约翰福音呢都有讲义哈，就是把约翰福音的 的大纲呢，这一段讲什么，那段讲什么，我都把它举出来。我说写的目的呢，是为了我自己的需要，我自己要写，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呢，对这整本书的内容是什么，我就更清楚这样。嘿，那我要稍微提一下哈，就是我们这本圣经新约呢，新约有的前四篇呢，叫做四福音书，对不对？是哪四篇？我们念念看：马太福音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。如果你们都有，如果你们已经读过四福音书一遍的，你们一定有一个印象，有一个最初的一个印象，就是什么？就前面三福音书怎么样？哈，前面三个福音书怎么样？是不是有很多雷同的地方？好，就有很多相同的地方。哎，这个地方马可福音有，约翰福音路加福音也有，马太福音也有，就他们的资料来源好像是同一个。好，有很多的记载呢，是这三福音书里面都有的。哎，可是约翰福音是不是就很不一样？有没有这个印象？就是约翰福音呢，跟前面这三卷福音书呢，这个神情面貌都不一样。有没有感觉？虽然都叫福音书，可是就是不一样。哈，前面这三个福音书呢，一般人呢称他们叫什么福音呢？叫做福类。称作福类福音。哈，这个福就是我们说形象相符，很符合的同一类的福类福音。哈，这三卷福音书叫福类福音，这是一个比较解经家有这样的一个名词，或者是另外还有一个名词叫合观，合观福音，就三个合起来一起观看。所以这三卷呢，前面这三卷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呢，这三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体的，可是约翰福音呢就不一样。约翰福音就很不一样，它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讲到说，约翰福音跟这个福类福音的不同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？有几个特点哈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如果看前面的这三卷福音书的话，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印象？就是里面记载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对不对？叫瞎眼的看见了，叫瘸腿的走路了，好，麻风病人得医治了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神迹？死人复活的，血肉妇人的病一摸一伤上穗子就好了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没有走在水面上，用一句话就平静风浪？有没有？显得很神奇，对不对？把水变成酒，水变酒呢是在约翰福音哈，可是也是神迹的一种。所以呢，福类福音记载很多的神迹。可是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呢，约翰福音只有记载几个耶稣行的神迹，你们不晓得有没有数过？他一共呢只有八个，只有八个。可是呢，约翰在这个福音书的最后的时候呢，他就交代一句话，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，可是没有记下来。他是但可是他只所以就说呢，约翰福音呢，他约翰写这卷书呢，他挑重点，他挑代表性的来写，所以他就只挑八个哈。所以就说呢，第一个就是他的记载的福音记载的这个神迹呢，就没有前面福类福音那么多，只有八个。可是呢，这八个里头有六个呢是只有约翰福音有记载的。好，哪八个？哪六个？你们知道吗？刚那个张老师讲到食水变酒，哈，这是在第二章，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就在一个婚礼里头，人家酒没有了，耶稣就让水变成酒，哈，这第一个。还有呢？
最后一个是以那个打青年耳朵，这是个最后一个
打耳朵，
就是皮蒂发。在
天
西马
里
把那个打青年耳朵
修炼，其实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，有一次耶稣那个时候，薛妈妈讲得很好，她说耶稣所行的在活着的时候，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以前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呢，是有兵丁要来抓拿达，好，他的门徒彼得呢就拔刀就把那个人的耳朵呢就砍一砍呢，没砍准，但是太紧张，没砍准。 只切掉耳朵哈，所以耶稣呢就医治那个人的耳朵，那是对，那是在忘记是在其他的福音书的，其他三个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事，约翰福音倒是没有记载。就说呢，另外呢，像他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，有没有？在第九章的地方，哈，这个也是只有约翰福音有记载。还有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，哎，他这个也是只有那个。还有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这个也是啊。还有什么？又活过来，那是雅鲁的女儿，那是在其他三个福音书都有写，可是约翰福音就没有写。哎，还有志宏，你要讲什么？哎，对，还有呢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对，还有一个就是在毕士大池边，哈，有那个地方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地方叫有一个池子叫毕士大池，哎，那池边呢，他们有一个传说。就是说那个池水什么时候有天使来搅动池水的时候，第一个跳到池里面的人呢，他的病就可以得医治。有一次耶稣就到那里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，哎，这个也是只有约翰福音有，啊，就是一共有6个，啊，有六个是八个里头有六个，只有约翰福音有记载，啊，这是一个特点。不仅是这个样子呢，还有约翰福音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说呢，其他的福音书这些福类福音书记载耶稣的神迹，就是记载了耶稣行的这样一个神迹，就是记载事迹。可是约翰呢会加以解释，这个加倒不是约翰解释，而是耶稣为自己来做解释。好，就譬如说还有一个神迹呢，耶稣譬如说耶稣叫用5饼2鱼喂饱5000人，那这个神迹呢是4个福音书都有的，4个福音书都记载的神迹，没有太多，只有2个。好，这个5饼2鱼的神迹是其中一个。那耶稣呢，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记载耶稣后来的讲论，可是约翰福音就有记载。约翰福音耶稣就说呢，你们吃的这个饼啊，就说这个就说摩西给你们的玛纳，你们吃的还会再饿，吃的还要死。可是呢，你们如果吃的从神天上赐下来的玛纳，才是真的粮食。他说我就是从天上来的粮食。所以呢，耶稣就在这个地方给他们一个讲解，就是我给你们的这个5饼2鱼的神迹，只是供应你们肉体一时的需要，满足你们肉体一时的需要。可是有一个真实的，能够叫你们永远活着的，永远叫你们不饥不渴的那个粮食呢，那个饼呢，就是我自己。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，所以他就加以讲解，把那个神迹的属灵的意义，哈，讲解出来。那这个每一个神迹呢，都可以供应人生命的生活的需要，每一个神迹都是为了一个需要而有的。好，可以你就你这个时候的需要，不管是病需要得医治了，或是肚子饿需要吃了，或是交通在海上旅行的时候呢，水面起了风浪需要平静风浪了，好，那这些当然都是一时的需要。好，神迹可以满足你一时的需要，可是耶稣来讲解这个神迹的道理的真理的时候呢，这个道就可以建立你的生命，建立你的灵魂啊，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特别的地方。因此呢，约翰福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记载的事情比较少，他记载的事迹，耶稣所行的事不是很多，就是8个，可是记载很多耶稣所讲的道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约翰福音会觉得比较困难，因为讲道呢，如果我们没有听得懂那个道的意义，那个道到底耶稣讲这一番话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，有些时候我们的心灵没有被开启的时候，读的就觉得很枯燥，读就读不出滋味来。这就是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的地方，读约翰福音特别需要圣灵帮助我们。这个有点像什么，就是福类福音跟约翰福音的区别有点像这个样子，就是有些人去参加聚会，那这个聚会有圣灵的运行，好，所以聚会的时候，那个圣灵呢，医治人呢，圣灵充满人呢，有倒的啦，有鬼被释放的了，有人那个鬼就被赶走的啦，有病被医治的啦，有说方言的啦，就很热闹，大家就在参加这种聚会都很兴奋，好，精神都很好。可是牧师开始讲道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很乏味，就是牧师怎么道还讲这么久，不赶快结束呢？就很不赶快结束呢。那这个读福音书就有点这个样子，读约翰福音就有点老是听耶稣在讲道，你为什么不行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呢？福音的话就有很多的神迹， 哎，可是当然在这个前面的三卷福音书呢，耶稣也有很多的道在里面，那这个我们就必须有一个了解，就说这个道呢，耶稣的道呢，我们不要轻看它。耶稣说我的话呢就是生命就是灵，哎，就是这个道呢，耶稣讲的道呢，是把他的思想表达出来，把他的心意借着话语表达出来，你领受的这个思想就进来成为你的思想，哎，这个就进来就成为你的生命。耶稣呢，耶稣的生命呢，就借着他的道呢，就流注到我们的里面，哎，所以是建立我们的灵魂。可是如果我们不懂的话，我们如果不珍惜，就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些话好枯燥，都是就一直在讲话，不为什么不停呢？哎，我们如果不懂得珍惜的话呢，我们读这卷书就觉得没意思，啊，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呢一个特别的地方。另外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三个福音书讲到耶稣做什么做什么，这个做呢，耶稣所显的神迹，他的工作呢，帮助我们认识耶稣的位分，耶稣是神的这个位分，认识耶稣的身份 ，What he is， 他是什么？他是什么？啊，他是怎么样的？他是神。好，他不是人而已，虽然他是肉身活在肉身里面，可是他不是人，他是神，是人又是神，啊，所以这个神迹帮助我们认识他的神的位分，啊，可是耶稣所讲的话帮助我们认识 who he is， 帮助我们认识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他的心思，他的渴望，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，帮助我们认识他的属性，帮助我们认识他性情，帮助我们认识他的心意，这是约翰福音呢跟其他福音书不同的另外一点。那其他的福音书呢，啊，譬如说马太福音，一般的解经家都这样说，马太福音呢是就耶稣是犹太人的王的这个角度来讲，他四卷福音书都在讲耶稣，好像照相的人呢都在照耶稣，可是有人是从这个角度照，有人是从那个角度照，有些人呢是从后面照，好，所以呢就四个就围起来，就让我们对他有更深的认识。所以为什么要四卷福音书来讲同一个耶稣呢？因为他是多彩多姿的，他的光泽就像钻石的光泽的话呢，是非常丰富的，所以我们从各个角度来认识耶稣。啊，马太福音呢是帮助我们看认识耶稣呢是犹太人在等候的那个弥赛亚，他是写给犹太人的，好，所以马太福音呢就有很多的就引用很多的旧约，因为他是对犹太人说的，犹太人是信服旧约的，所以他就引用旧约说，你看耶稣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所以这个就印证了旧约里面所预言的，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怎么样怎么样，你看耶稣就怎么样，哎，所以呢就有很多旧约的引用旧约的经文。至于马可福音呢，他们说马可福音是就耶稣是仆人，好，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节经文42章说，看啊，这是我所爱的仆人，是我所拣选我所扶持的，他讲到耶稣来是以仆人的身份，虽然他是神，可是当他降世的时候，他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子，他来就是来服侍我们，来做仆人。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人子来不是要怎么样，不是要被人什么，不是要被人服侍，乃是要怎么样，乃是要服侍人的。他有没有服侍了我们？有没有？他服侍了那个世代的人，他也服侍了我们，他用他的死来服侍我们每一个人，啊，所以呢他是来服侍的。所以你看马可福音呢，在马太福音呢他就讲了就有家谱，啊，那只有贵族王室尊贵的人才会有家谱，才会记得他的家谱，他的家谱才有价值嘛。可是仆人的话，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仆人在写家谱的？仆人奴仆还有什么家谱可言呢？所以你看马可福音呢一开始就讲他传道，讲他做工，哎，就没有家谱，啊，那马太福音的家谱呢是推到亚伯拉罕，哎，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嘛，哎，所以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宗，哎，那马可福音呢就记载他做的事情，哎，马可福音有个特色就是他记的事情不是很多，啊，因为他比较短嘛，可是呢他如果记载一件事情，同一件事情呢，马可福音呢就记载的比较的详细，哎，所以有些时候如果譬如说你要看啊，血漏妇人那段话，还有 还有像雅鲁的女儿哈，这个事情，你如果去看马可福音的话，它就详细，它就有一些细节，比其他马太、路加没有提到的，马可就提到，哎，就特别详细啊。那因为做工呢，因为仆人做工呢，就详细记载他怎么做工嘛，哈。那这个马可福音呢，他们说是写给罗马人的。哎，主要是写给罗马人读的。那我们知道这四卷福音书呢，为什么叫福音呢？福音就是好消息，耶稣来为我们降世就是好消息，哎，是传福音用的啊。所以马太福音呢是写的向犹太人传福音的，马可福音呢是写来向罗马人传福音的。那罗马人呢是讲究实际的，他们罗马人是很讲究实际的，希腊人是喜欢讲哲学，罗马人是行动派的。所以你看马可福音写的就很简，就很好像那个步调很快，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常常有一句话就是立即就怎么样，马上就怎么样，哎，步调很快啊。那路加福音呢，他们说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，希利林人的，希腊人的，是强调耶稣是人子，耶稣是人子，这个人道成肉身，哎，他成了人的样子。所以呢他也有提到也有家谱，可是这个家谱一直推到哪里呢？从耶稣的家谱一直推到亚当，亚当是人类的始祖嘛，哈。所以路加福音是这个东西。至于约翰福音呢，他们说呢约翰福音是写给全人类的，哎，然后强调耶稣的什么呢？强调耶稣的神性。路加福音呢强调耶稣的人性，人子嘛，所以他是完美的人。路加福音有个特点，我读的是特别留意到呢，路加福音非常强调耶稣的祷告，在关于耶稣祷告的生活，如果你要看耶稣他是怎么祷告的话呢，写的最详细的呢就是路加福音。他作为一个人子，他要做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要来完成神给他的托付，他必须有许多的祷告。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可以学习到很多，我们作为一个人信了主，有神，有基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，可是我们还是在人里面在过日子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需要多多祷告。路加福音是这个，约翰福音是讲耶稣的神性，所以呢是讲到，所以耶稣有很多的讲论，他的讲论整个都在讲什么呢？都在说我是从天上来的，你们是属地的，我是属天的，你们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可是我知道我从哪里来。父爱子，然后讲到父怎么样，讲到子怎么样，父与子言为一，他都在讲他的神，他是神的儿子。每一个讲论都是指向一个点，就是我是从天上来的，我是神的儿子。他的做的工作也是指向这个。另外我们可以说呢，约翰福音呢是一个见证集，他其实是一个见证集，为耶稣做见证的一个汇编，哈，是一个汇编，把许多的见证编在一起，哎，可是当然不是没有条理的，哈，因为是约翰写的嘛，约翰有条理的写，哈，所以呢是把很多的见证编起来，每一个见证都在为耶稣做见证，见证这位耶稣呢他是神的儿子，哈，所以呢我们原本要一直说要讲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呢，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呢，我们不称它叫前言，我们称它叫引言，也不是前言也不是引言，哈，我们称它呢叫做序言，序，我要把黑板擦一擦，不是前言，不是引言。前言引言的话，就有点像说哦，在一篇文章之前稍微讲一下啊，为什么写这篇文章，有点啊，先说几句话。可是序言的话呢，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，我们说它是序言的话呢，就是作者呢，约翰呢，就是借着这十八节呢，把这整卷书的一些大的一些重点呢，提纲挈领的提出来，哎。所以这十八节呢其实就是这整卷书的纲领，如果我们读得懂的话，可是如果我们自己读的话通常就没看出来是这个东西。所以这个序言呢是约翰呢，这个约翰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好，就是靠在耶稣怀里的那个门徒，跟随着耶稣三年半， 后来他又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他继续跟随耶稣，啊，继续服侍这位已经升上高天宝座的耶稣，一直到他老年的时候，有很多人相信说，约翰写这个福音书呢，是年代比较晚的，有些人认为说可能是西元75年到85年之间。好，那其他的这个福类福音呢是比较早的，所以呢，他因为这三卷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，这三卷的福音书呢都已经在各处流传了，他约翰应该也知道有这三卷福音书了，所以他是有计划的，就是他已经记载的他就不记载。啊，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呢，有点像是补三个福音书所少的那一部分的东西，让人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。啊，所以这是可能是75年、85年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约翰呢，这使徒约翰可能是年纪很大了，可能80几岁，年纪大了，就是跟随主跟随这么久了，对耶稣有很深，有已经有很丰富的认识的时候，他就来写约翰福音。所以他写的他前面这个。这18节呢，是把他对耶稣的认识呢，把他用几句话，好，精简的讲出来，讲出他对这个耶稣，他所认识的这个耶稣，他尽量的想看怎么样用人的言语，人可以理解、可以吸收的言语把它讲出来。好，那因为耶稣是这么的丰富，像我们第一节讲话说，太初有道，对不对？道与神同在。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。这个道，他就用这个道这个字呢，它是希腊文写的。我们知道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哈。那这个道呢，我们中文翻译成道，英文翻译成 the word， 大写哈，哎，英文翻译成 the word， 我们中文翻译成道，哎，在它的希腊原文呢叫做 logos。这是用英文的写法哈，叫做 logos。这个字呢，很多解经家认为说呢，英文翻译成 the word 是一个很 inadequate 的翻译法，就是没有办法充分表达这个字的含义，不能完整表达。可是呢，这个字不能够完整表达，不过呢，你用哪一个字要来翻译这个字都是没办法完整表达，就都是没有办法。因为我们中国，我们刚好我们那个老庄不是讲到道吗？道有道，好，非常道，然后我们读都不晓得是读什么东西。我记得我读中文研究所的时候，考学科考就考庄子，考完以后我都不晓得自己在读写什么，就读都读不懂。这个好像这个道呢，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，这个道是一个模模糊糊，好像懂好像不懂的东西，哈。可是他这个地方呢，约翰用道来讲耶稣，当然绝对不是庄子的道，一定不是庄子的道。他用的是道这个字，好，我们中文把 logos 翻译成道，可是绝对此道非彼道，一定不一样。因为庄子对耶稣的认识呢，是没有办法像约翰那样的。或许他有一些启示，关于一个天地之间有一个主宰，或许他有一点，可是绝对不是像约翰有的那份的启示，啊。然后这个 the word 呢，也没有办法完全表达。可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勉强可以哈，啊。我们知道话是什么，言为什么？我们中文有一句话说言为什么？言为心声，你心里面的你的想法、你的感觉，哈，啊。你的筹算，你的人生观，你如果不用话表达出来的话，都是看不见的。你如果不用你的话呢，言语就是把你里面的思维，还有你这个人聪明不聪明，一开口就知道你笨还是你聪明。哈，有些人一开口，你一听他讲话，你就知道是这个人的水平怎么样。开口就知道，就是你用言语把一个看不见的内涵表达出来。那在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就讲到耶稣，他称耶稣叫爱子，就神所爱的儿子。他说爱子是那不可见之神的像，神是看不见的，是我们不能看见的。然后爱子呢，是那不可见之神的像，就是说从耶稣身上，神透过耶稣呢，把他自己表显出来。就是说你借着你的话，就像你借着你的话，把你的思想表达出来。 把你的情感、欲望、欲求表达出来。话就是里面生命的你里面的一个表达，看不见的东西用听得见的话表达出来。所以呢，他用英文用 the word 勉强翻译这个道，这个 logos。我们中文就因为这个道也是我们说道理嘛 ，the word 刚好也有一个现成的字可以用。可是实际上呢，我相信约翰当他选用道的时候呢，我相信他一边写的时候一边一定也感觉到这个字呢，不管人间用哪一个字都没有办法完全表达耶稣。因为人言语是人间的东西，是属人的东西，是啊，当然，这个对，因为耶稣呢，耶稣来的充充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好，所以我在我们今天发给你们讲义里面呢，有一段呢是讲到说，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哪些常见的字。好，那这些常见的字呢，有些时候我们读经可以这样的，要掌握圣经的意思，你就看到常常出现的字，通常就是这一卷圣经或者这一段经文的一个重点。那个月字就是它的重点。好，真理呢一共出现25次，在约翰福音，真理这个词呢出现25次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呢。约翰福音呢是来把一个真理告诉我们，可是真理呢具体化的真理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，具体的就是真理具体化了。耶稣本身就是真理，那个把真理如果把它说成是抽象的，好，是理论的，好，我们有些时候想到真理就把它想成哲理这种很抽象的很理论的东西，可是现在呢我们那个耶稣来呢，把一个真理用具体的，用一个人的样子表达给我们看。他所说的，他所是，他说什么，他做什么，他所表达的就是真理。他走的路就是对的路，他说的话字字句句都是实在的，都是真的，都是可信的，啊，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所以呢，真理呢，这个道也确实是包含真理，可是又不只是真理。另外呢，他们这个道呢，还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是是一切万物的源头，一切的 cause， 一切的因，哈，我们说因果哈，有因才有果嘛，哈，一切的万创造万有的一个因，哈，一个好像是万有呢，都是从这个因开始产生的。万物的源头，所以这个道呢，这个 logos 呢，有这么一个意思在。好，那这个，所以呢，解经家不认为说约翰用道用那个 logos 呢，是采取希腊人的那个，虽然说是希腊哲学的一个字眼哈，可是它的含义跟希腊哲学的那个 logos 的含义应该是不一样的。哈，它这个 logos 应该是比较犹太人的思想。好，因为约翰是一个犹太人，所以他讲到。这个道的时候是犹太人思想里面的，他讲太初有道哈，这个太初呢，太初我们英文讲的 in the beginning 哈 ，in the beginning 这个太初呢，其实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？有，起初神创造天地哈，所以这个起初呢，其实就是跟这个太初呢是同一个字 in the beginning。在希腊的圣经，他们圣经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写的，希伯来文创世纪的篇名呢，其实就是 in the beginning， 就是用开头的那几个字做篇名，所以他讲到说太初有道，我们相信呢，当约翰讲到这个太初，特别用约翰创世纪的第一个字眼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相信说呢，他写着这个太初有道的时候，他脑子里头一定有那个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个的内容，那个含义在他的里面。好，起初，那这个 in the beginning 我们要留意哈，他是讲说起太初，好，比起初，我们中文的太初感觉上比起初好像要更加的丰富一点哈。那个意思好像宽广一点，对不对？起初呢，我们讲的是 at the beginning， 一开头。可是他讲的 in the beginning， 就是说人类的历史有一个开始哈，人类时间有一个开始，在时间开始的地方，这是人类开始。人类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当神创造的时候，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哈。然后也有一个结束，有一个开始就会有一个结束。什么时候结束呢？当这个地球被毁灭的时候。好，照着彼得后书讲的是，有一天呢，凡是有形质的、看得见的，都会被大火融化。好，所以呢，有一开始就有一个结束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个 beginning。可是 in the beginning 呢，就是这个 beginning 这个开始之前的这整片的亘古呢，耶稣就在那个地方，道 那个时候已经存在，不是这个地方，不是人生时间的开始，是人在时间没有开始以前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从亘古到永远，在诗篇九十篇讲到说呢，他说诸山未曾造成，世界未曾生出，诸山未曾造成，他说从亘古到永远，耶和华你是神。从亘古到永远，他是在时空，耶稣呢这个道呢，就是神来把神表达出来，是万有之音的这个耶稣呢，他的存在呢是从亘古到永远的，他是这样的一位神，所以他是那个时候就存在。然后呢，他不仅是那个时候就存在，而且呢道与神同在。第二节呢他讲到说道与神同在，这个与神同在呢，我们要了解这个同在，不是说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们都同在，不是这个样子，不是这种 coexist， 不是并存的意思，不是共存的意思，这个同在呢不是共存共同存在，是一个彼此有相交的，是彼此有亲密的来往的，做什么都在一起做的，是那种的同在。所以我们每一次读到耶稣说父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，使我让我独自在这里，他与我同在，因为我做他所喜悦的事。我们读到这个同在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。所以我说我们读圣经呢，有一个地方我们如果要读得懂的话，有一点我们要注意，就是他用的字眼，他这个字表达的内涵是什么，我们要掌握到。很多时候在圣经，特别是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二三书都用很简单的字，可是表达很深厚的很高超的一个内涵。可是我们很多时候读的时候呢，从字面上呢我们就把它领受得很肤浅，那我们就没有掌握到它这个字所要表达的那个丰富的意思。这个同在呢是亲密来往的同在，就是起初神创造的时候，就像他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呢，耶稣就在当中啊，就像箴言第八章讲到智慧，他把智慧拟人化，称他叫公师，就是当神呢在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公师呢，这个智慧呢就在那个当中参与在里面。所以这个同在呢，我就想到什么呢，不是像我们台湾不是有很多年纪大家里头有老年人啊，行动不方便啊，或是那个都会请一个菲佣吗，印尼佣或是菲佣印尼佣，那早上呢他们都会把这些老太太老先生带到公园去散步，去散步以后呢，他们就把那个老先生把老太太丢在那个地方，他们这些菲佣呢就自己在那边玩起来，说起话来了，你说这个菲佣跟这老太太有没有同在呢，不是那种的同在。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道与神同在的同在呢，不是那个菲佣跟老太太的那种的同在，而是亲密来往的，你做什么我做什么，如影随形的，而且每一件事情都参与在一起的，是情感是交融的，是彼此相爱，是合一的，心智是合一的，人生目标是合一的，做什么事情都是同心协力的，是这种的同在。所以你看到你看这个地方，他首先呢，其实这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两节呢，就是约翰给耶稣写的家谱，路加福音写的家谱是这样，他从哪里生了？这个就是在讲耶稣的，有点像履历表一样，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呢？他是 in the beginning， 太初他就存在了。然后他跟神的关系，第二个一讲到他存在以后呢，第二个重点就讲到他跟神的关系。这里头有很大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出生的目的，我们一旦出生以后，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对我们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。耶稣呢，他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同在的关系，是一个亲密来往的关系，你做什么我做什么，你在哪里我在哪里，神在宝座上他也在宝座上，对，神创造宇宙万有他跟着创造，甚至连心情都跟着同在，你忧伤我也跟你忧伤，你喜乐我跟你喜乐，是他跟神的关系是这样的一种亲密关系。好，然后第三句是什么呢？道就是神。所以你看啊，道就是神，就是神的一切的丰盛，神的属性，神的尊贵，神的权柄， 耶稣都有，就是神之所以为神，他之所以为神的那个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，他的公义、圣洁、良善，他的掌权、他的尊贵，天使天君都要向他跪拜，哈、啊，所有使神成为神的那份的属性、那份的丰富呢，耶稣都是，所以道就是神。可是呢，我们要注意啊，他不是说神就是道，这个不能颠倒的哈，因为当我们讲到说神就是道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神。把我们的信仰里面的神呢说成只有耶稣，可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神呢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这三个都是神，圣父是神，圣子是神，圣灵也是神。可是我们不能说神就只有圣父，神就是只有基督，神就只有圣灵，不是，是三个都是神，哎，所以他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这从这一节里面呢，我们一边对耶稣有认识，一边对我们有一个提示，就是我们的位分，我们这个人的位分，我们是什么，根据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决定的。当耶稣跟神的是这样一个同在的关系，他在宝座上，他也在宝座上，他创造他也创造，他救赎人类他也救赎人类，他审判他也审判，神叫人从死里复活，耶稣也叫人从死里复活，因为他是这样的与神同在，所以他是神。那我们呢，我们作为一个人呢，我们这个人的位分怎么样，就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，由我们跟神的关系来做决定。最后呢，他最后第二节他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为什么好像要重复讲一遍呢？好，他不是已经讲说他太初就存同在就在了吗？好，那与神同在，他就好像回头再讲一遍呢，就有点像印上加印一样。他不仅是太初就存在，而且他从一存在的时候就是与神同在。他一同在，他从他一有开始，他就是神。所以他是太初与神同在呢，他就回过头来再讲一遍。所以这个笔法有点像什么呢？就像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说，你们祈求就怎么样，就得着哈，寻找就怎么样，就寻见，叩门门就为你们而开。然后接着下面一句讲什么？凡是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门就为他开。他回头再讲一遍，这个就是耶稣讲话常常说我实实在在，好，或者他叫彼得的时候就是西门西门重复叫两次，马大马大叫两次，就是印上加印，哎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讲下去啊。那这一段呢，因为它的那个内容比较丰富，所以我就比较详细讲一点，特别是这四句，你们要默想它。我这两三个礼拜每天早上醒来睡觉以前，早上醒来都在想这个太初有道，想来想去都还在太初。对，所以呢这是要默想。如果我们要把福音书，特别是约翰福音，我们如果要读得懂的话呢，当然是要靠圣灵，可是我们也有当尽的责任。我们当尽这个责任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来精读约翰福音，精读而且熟读，熟读到一个地步呢，你可以躺在床上，你就可以默想它，熟读到一个地步，你熟悉经文，你就可以躺着默想，开车默想，走路默想，因为你不能老是拿一本书哈。好，那我们请薛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。
天父，谢谢你与我们说话，主求你继续帮助每个人的灵更加敏锐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